那个是可能讲的去更合适一些。我就刚才看到了胡员公胡牧师，可能对大陆了解的情况比较多，还有其他一些个同工弟兄姊妹到大陆去的次数比较多，可能了解的更多一些。不过我们大家可能很难把全面的都谈完，只能谈到一个侧面。我想我呢也就是只谈一个侧面，有大家探讨的时候你有问题，大家也许有别的弟兄姊妹能够回答得更好一些啊。我们一起读一处经文，诗篇126篇。诗篇第126篇，有圣经呢就找到的就请您看。如果今天没有带圣经来，或者是这个暂时没有找到，你请听就好了。诗篇126篇，这是这个它这个标题是上行之诗，是以色列人被俘以后返回西安的一个赞美诗歌。有人说这个可能是返回西安的路上写的，或者返回西安以后那么又写的，总之是被掳之后那么写的一首诗歌。诗篇126篇第一节，我给弟兄姊妹大家给大家读。诗篇126篇上行之诗，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地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捆回来。感谢主，我们就读这一篇经文，求神赐福他自己的话。我自己说的不够完全的，什么话能够弥补的完全，然后呢大家都得益处。关于大陆教会的事工啊，有的时候觉得很不大容易讲，因为现在如果就事论事讲啊，很不容易讲清楚现在大陆教会的情况。特别是大陆教会复兴了，复兴以后现在有不同的聚会，有的是在各个城市的礼拜堂里面聚会，就是接受三自会所领导的这样的公开的这样的一个聚会，还有的呢就是在家庭里面的聚会。有人说这个家庭聚会是地下教会，我说这个事情不大合适，因为没有地下之说，因为这个地下好像是秘密的，好像就是不讲。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秘密，因为圣经上都是说我们这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想那些在家里聚会的弟兄姊妹，大家都口里承认我是基督徒，那这是公开的，那有什么秘密，有什么地下可言。只不过是呢在家里边聚会，今天在这个地方，明天在那个地方，并没有必要说什么大家说我们这里有什么聚会，有多少人，什么人负责，没有这么声张而已。那个讲清这样的一个现状，有的时候就事论事，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很不容易说明白，所以这样就不得不把这个历史的情况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谈一下。而一谈到历史呢，这可能就是就是说的话就比较多了一些。如果今天那个这个谈到过去，事情稍微多一点，就是明天或者我们把它加以弥补。弟兄姊妹们有问题的时候呢，那个在我们的问题这个研讨探讨的时候，我们大家再一同来分享，来弥补这个不足。我想我们应当为大陆的教会而感恩。特别是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大陆教会这个信而归主的人很多，很兴旺。先前并不是这个样子，在60年代几乎都大家看礼拜堂都关闭了，圣经都烧了，传道人都是就劳动去了，信徒看不见了。60年代那个时候那么一个荒凉的情况，到现在看呢，确实是一片这个复兴的景象。我们自己在大陆那时候体会呢，好像在60年代初期甚至50年代末期就祷告主为什么神不听祷告啊，这个1年2年3年5年过去还好，10年8年呢好像神不听祷告啊， 是耶和华的膀臂其实缩短不能帮助，耶和华的耳朵其实发沉不能够垂听了。那个时候自己心灵里面也很软弱，到底神哪、啊、你为什么不听祷告啊？那么自己因为这个长期以来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就有的时候就失去了信心啊，都不是说好像说就放弃信仰不信了，就是为什么神不听祷告呢？就有灰心呢，甚至于自己那个就是觉得这个为什么神这样迟延呢？心灵里面很软弱。但是现在看呢，神有他的时候，神要拔除拆毁毁坏，而且是一拆到底，然后重新建造栽植，显明了这是神他自己的恩典，自己的荣耀。所以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的教会有那个60年代荒凉，根本就没有聚会的地方。60年代大家知道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有的礼拜堂关闭，圣经见着就焚烧，基督徒甚至于因为信主的缘故就受逼迫，传道的人就去劳动去，几乎看不到基督徒了，以为这就是以为不信神的人，以为这个基督徒以为就消失了，就是在那样的时候，好像是被掳的情况一样啊。那个时候大概那时候在大陆的一些个弟兄姊妹可能还能够回忆得到，有一些个多年的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都在马路上见到不敢问安呢，你不知道对方变成什么样子啊，有没有改变，就有的时候见面也许不言语就过去了，因为见面呢点点头啊，见面那个时候问安，我记得有这样的问安就觉得很满足了，两个人看看没有什么别的人，在马路上见到了，好吗？那个就说，你看没有人，好，这就是很好的交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环境，如果大家在灵里边不能够很好的交通，共同的服侍，我们是一个亏欠啊。但是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教会复兴的时候，怎么复兴的？大家当时都不知道，好像做梦的人一样，好像是被掳的归回西安啊，好像是一个做梦一样。那真是看到神有自己的手，神有他自己的作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是唯一的让我们感到的显明是神在那里做工。连不信神的人都说耶和华为他们做了大事，不信神的人以为这已经没有了，怎么现在教会又复兴了啊？那个时候要圣经没有圣经，要钱没有钱啊，传道人甚至于也几乎都已经都去劳动去了，而在这个时候教会复兴了，就显明一件事，这是耶和华为我们做了大事，感谢主，就显明了这是神自己的作为。你海外的复兴可以说有好多的查经小组，有好多的团契，有一些个传道人在那里传道啊，有的时候这里一个布道会，那里一个布道会，像我们这儿有个 conference， 有个特别的一个特会聚会，大陆没有这个，而教会复兴了，怎么复兴的？神自己借着许许多多的无名的弟兄姊妹那样服侍主，教会就是这样复兴起来的。那复兴以后，现在呢？现在有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大家的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议论。那所以现状，大家说到底怎么样的看待现在大陆的教会，怎么帮助大陆的教会施工，海外的弟兄姊妹要是有心于大陆福音施工的这个工作，我们应当如何的参与，这样就不得不把过去的历史简单的和大家说一说。所以就首先请弟兄姊妹谅解，用一点时间说一说过去的这个情况。这些个看法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啊，也许其他的弟兄姊妹看法不尽相同，不尽相同，我们在神的亮光当中，我们再有进一步的交谈嘛。我个人感觉的神的恩典是在中国的教会当中有一步一步的有他自己的这个引领。那么在20年代以前呢，多半都是西方宣道士到中国去传道，有一些是很赖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特别纪念美国啊，美国的教会。在100年以前把最优秀的一些个宣道士派到我们这个中国大陆去，特别有一件事情难以忘记，在1900年义和团的时候， 那一些个时候，当时有一些个中国的基督徒就被杀害了，也有些个宣道士被杀害了。其中有一位这个从美国去的一个传道人，名字我忘记了，当时被义和团逮住以后，就宣布他就准备要把他处死。在他没有受死之前，他说我给家里面我写封家信，那个当时的义和团答应说可以，你写吧。后来过了一些个天，他的儿子接到他这封信了。那个信上大体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世上了。如果我们要再见的时候，只有将来在天上才能见到了。我最后只是提两个希望。第一个希望呢，希望你不要恨那些个杀害我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也不知道。第二件事情，我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你长大以后，如果有圣灵的带领，你还是要到中国来继续的传讲福音。美国的教会，美国的信徒，那个时候是有那样一些爱主的同工，那样的一些个宣道士，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看到中国教会的复兴，不要忘记在祷告当中纪念美国的教会，求神恩待他们，恩待他们年轻的这一代，好像从前那样，不要忘记他们这个前一辈的那个火热的心。但是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个少数的这个西方的宣道士，有的这个少数的偏离正道的，给人受人一口实。比如说，有的这个从英国去的宣道士啊，当这个订立不平等条约的时候，他们是当翻译，他们给他们本国当翻译还可以，但是有确实的文字证据，他给他们本国出主意，不平等这个条约应当怎么定，等于参与了一些个这样的一些个活动。所以这件事情，那是黑字写的白，你这个黑字写的白纸上，那个事情是有的，虽然不多，少数的，但是这些人就给人一口实。你到底是奉差遣到那里是需要做福音工作呢，还是到那里做参与了一些个政治上的活动？虽然是少数的一两个人，那个还是有他的这个危害和他的影响。所以这就让我们做一个警戒，属灵的事工就是属灵的事工，世上的事不能忘记掺杂啊！感谢主，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清楚。再有呢，就是有些个少数的一些个宣奉这个西方的宣道士，自己觉得很优越，无形当中轻视华人，愿意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好像改变改造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一样。但有些的时候他们确实是比较是有些先进，比如从医学上，从教育上，因此这个确实那个啊，这个水平比较高。对于中国呢，确实那个落后的一些个愚昧的那个应当改变。但是呢，有些的生活那非得吃面包不可，非得喝牛奶不可，你不一定非得中国人吃窝窝头就是吃窝头就是了，你非得改变中国人的这个生活，这个事情有的这个轻视华人，往往有的时候这个效果不好。还有少数的我都亲眼见过，一家四口人，夫妻两个在那里传道，下边两个孩子，四个人下边呢就有三个是华人做他这个家里面的佣人，一个呢做这个厨师，一个呢做保姆给他看孩子洗衣服啊，另外一个呢好像是看门，那在外边的买什么东西采购什么东西。我说这个有点太过了吧，如果他在国内，他在他这个西方的国家，我想四口之家大概不大可能有三个佣人。你到中国去传道去啊，四口之家三个佣人呢，一般的中国人一看，哦，这是什么人，这是高高在上，和我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我亲眼见到就这样的，那这是人数不多，少数的，但是那个影响弄得很不好啊。再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个传道人呢，在那个20年代以前或者20年代当中，还有这个急于求成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到那个地方以后就很愿意当时有工作的果效，往往走到主的前面，反而给主的事工带来了一些个伤害啊。那比如说很愿意这个信主的人数多，但是有些个当时他没有清楚蒙恩得救，那么这个时候那个这个西国的这个传道士呢，有的时候给你一点好处啊，给你一点救济，如果对于贫苦人有点救济也是可以的，有一点这个帮助也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是说好像是成了一个施舍，他就来信主，信主呢你就特别的给他有施舍，这样的一来，就是有些个就是麦子和稗子不分了，人家有些个就是假信徒。所以当时就有人说某某一些人是吃教的， 就是这个五饼二鱼，这个让几千人吃饱，他是吃饼得饱的。信徒啊啊，含到那个有一定的伤害啊，有一定的危害，这个还小。那个有些持教的传道人，这个危害是相当大。这个在40年代我悔改信主，这个蒙召出来是已经40年代的40年代末那段时间了。我1945年出来传道，但是那个时候还看到有些确实这些人是持教的，觉得怎么这样呢？起初自己年轻人心里火热，觉得一片是为主，那就是要服侍主，那么意思就是觉得要传福音，要做一些事工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见到有些人，哎呀，怎么这牧师还这样？怎么这个传道人还这样？怎么他这样的一个什么？后来就慢慢的觉得不足为怪，因为他起初的时候也许得救了，也许连得救都不清楚，那是连奉献都不明白，那是在社会上呢没有工作可做，没有这个出路了，没有职业了。那外国人那么很喜欢那个这有些个中国人帮助他，他就跑到这个礼拜堂里跟这个外国人西方的宣道士很近。西方传道一看，哎呀，这个人挺热心，挺耐主。他一看投这个西方传道人所好，我也帮助你传道吧。哎呀，高兴得不得了。这个外国人一看，那个帮助我传道行了，你或者上点神学教育，或者怎么就帮助我，你就传道了。那么这样一来呢，他就成了传道人了。所以这个我们看的，这是十足的以敬虔为多利的门路，十足的吃教的。这样的一些个人，绝不会对于福音有什么好处。如果他是根本没有得救，危害就更大。如果是仅仅得救而没有奉献，只不过是以自己的肚腹为神，以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是为利往错谬里直奔，因为他是为自己活着，不是为神活着，根本没有奉献，你就谈不上服侍主了。这个表面上也会说一些个这服侍主的话，实际上那就他心里怎么想的，到底目的是为自己还是为什么，那就很难说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些沽名钓誉的传道人已经出来了。我这个确切的知道有这么一位传道人，这位传道人姓孙，不提他的名字了，现在已经去世了。去世的时候也是很可怜的。他就说过，他说我有两套的讲法。怎么两套的讲法？见着纯正信仰的弟兄姊妹，那纯正信仰的教会里边，我能讲纯正信仰的道理。那么像青年会那一派社会福音新神学派的人呢，我跟他们有一套另外的一套的这个道理，就可以跟你们讲，我有两套道理。我说这样的传道人呢，这是只是其中的一种了。还有这个事儿也是真的，有一个这个神学生。是这个外国人资助上神学，那个时候最早的华北神学院，中国人的神学院，华北神学院毕业了，毕业以后传道大概2年3年，不是几年，他就给那个华北神学院那个教务主任那个老师又写了一个信去，说现在咱们这个神学院里头有新讲义没有？我在那个神学院里我所学的那几年呢，我学的那个现在都讲完了，再没有可讲的了，你说有新讲义没有？我说这样的这个传道人，如果就是有新讲义，他也不会讲出属灵的道理来。像这样的事情呢是确切有的，因为有些个这个吃教的传道人弄得有些个真正的传道人有的时候都很为难啊，这个事情也是真实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位就跟说这个名字也没关系，山西有一个李让李牧师，现在这个人已经被主接去了。他亲自说了这么一件事，他这个年轻啊，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和杨绍堂牧师同学，是贾玉明老牧师的学生，华北神学院是很纯正的，他也是个爱主的这么一个神的仆人。他刚刚的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回到他是山西人嘛，回到山西传道。那刚刚呢到那个受聘于这个教会，当到那传道的时候呢，那是那第一次讲道大家是一起聚会唱诗祷告读圣经，完了以后那个负责主持那个聚会的那个主席就说了那现在那个开始讲道。因为这个李让李牧师那时候不是牧师，李牧师的是李先生，刚开始讲道，这个主席呢上来说几句话，他的意思也许是好意，弟兄姊妹好好注意听啊，这位李先生是我们每月花多少钱请来的。这个李牧师，他说我听着当时就不是滋味，但是也没办法辨别， 那么就只好讲，讲完了以后呢，那个还有分堂，在农村里面，在农村去看看那个分堂去，到了分堂逐日崇拜聚会的时候，唱诗祷告读圣经，完了以后该开讲了，哎，那个知识又出来了，哎，大家弟兄姊妹们好好注意听啊，我们这李先生是一个月花多少钱请来的，当时他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个传道人这么一种啊，跟教会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当时就是确实那个工作是那么一种情况，而我年轻的时候确实见到有这么一些个事，当时这是实在是对主的事工不是那么很有利的一些现象。20年代以后，感谢主啊，我觉得这个神是一个有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是个人的体会。1919年圣经和合本翻译成功出版了，而且运行了。以前呢，在和合本以前，就是现在我们通用的这本圣经以前呢，那时候有这个文言文的，有白话文的，有地方语言文字的，潮州话的，什么等等的，客家话的，那这个各种版本很多。到了1919年，哎，这个和合本这个翻译成功了，那么一直普及到现在。从那里以后，到了20年代，神兴起了很多20几岁的一些神的仆人。这很奇妙，差不多这些人都是1900年左右生的，按说那个时候呢，正是义和团反对基督徒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出生是出生在那么个年月当中，而到了20几岁的时候，就20年代，他们都是20几岁，这些人都成为被主使用的一个传道人了。比如说像，当然像贾玉明老牧师那个比较早一些，像那个什么西圣摩等等，景殿营的都是比较早一些。但是被主尊用的一些人，比如说杨少堂，他是1898年生的，所以到20年代的时候，他成20几岁。王明道先生1900年生的，20年代的时候也是20几岁。孙尚杰博士是1901年生的。尼图生先生大概是1902年生的，我记得不错的话，我没地方查资料啊，大约都是这样的一个数字，都是20几岁。像当时纪之文也是这样的一个年龄，20几岁。像其他的，像周志宇等等一些个人，都是20几岁。被主送这个张学公牧师，像周志宇等等的，差不多都是那样，20几岁、30岁左右开始被主使用，到了30几岁被主重用了。我们应当为此感谢神，都因为有年长的一些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用祷告啊，在神面前有个求告，求神兴起这一代的中年和青年的同工，今年兴起这个今天现代的中年和青年的一些弟兄姊妹，但愿他们所做的也像前一代的人一样，20几岁为主重用，做这个奇妙的工作。像这样的人，其他的像王载、王氏、赵军营牧师、赵世光牧师，都是20几岁开始被主使用的。这个到了30年代呢，中国有一个论战，这个论战就是新神学派和这个纯正信仰的一个论战。因为新神学派，大家弟兄姊妹知道，在海外有社会福音呢，他是从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么有些个人就觉得是圣经不可信。里头有信呢，就是选择的信。那你说这个创世纪，他们认为是神话故事。主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本来道成肉身，我们看着很圣洁的。这个是个这是有美丽的预言啊。这个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本来说是我们是成就了救恩了，就是我们接受这样的救恩，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他说这是耶稣基督的这个伟大的博爱精神。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他说这精神不死啊，这个前几年还有一位中国国内的这个知名的所谓的三自会的一个领导人，现在他退休了，前几年他还在这个复活节论上讲了，耶稣基督这个复活就是精神不死啊。他提到了中国有两个出名的文人，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叫李公朴，有个叫闻一多，是两个文人。这两个文人呢，当时报纸上宣传是国民党暗杀的，这两个人虽然死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不死，耶稣基督的精神是不死的。这个是在三自会里可以说是第一号的一个领导人，这也是有文字可以查找的。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更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了，人家再来就是将来大同世界了。这样的一些个人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把十字架这个道理把它当成了愚拙，把十字架的道理 当成了啊一种这个一种理论哲理学说这样来传讲，实际上是十字架的仇敌。本来在海外这个争论，那是海外的争论。到了这个30年代，因为是使用了那些个中国的传道的这个神秘仆人嘛，那个30年代教会复兴以后，那么那些个这个海外的这种理论，他们也培养了一些个中国的这样的新神学派的人，那么把这个就带到中国去了。这个都是有文字可以查找，他们都写了书的呀，到现在我们的图书馆里可以能找出来。他们不相信创世纪，不相信启示录，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些个都不相信，把精髓把主要的十字架救恩都抽掉了，你让我们怎么样的重生蒙恩得救。所以当时就有一些个这个有一些神秘仆人就不得已就奋起而为真道竭力的征战。所以这个为真道而竭力争辩呢，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在30年代就是越来越比较普遍了。一个比较大的征战就是大家知道30年代那个日本占领了中国以后，在北京日本要成立一个基督教团，叫基督教联合会，把所有的这个基督徒都是要联合在一起，日本便于统治，日本便于这个管理，所有的这个传道人都得加入，唯独当时王明道先生不肯加入。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个信仰太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真信的、假信的、吃教的、传社会福音的都有，那我不能参加。因此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冒着生命的危险呢，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时候日本人要是害死一个中国人，跟弄死一个蚂蚁一样。是王明道先生呢，就是一直不肯参加，在很大的压力之下也不肯参加，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是8年的时间，是硬是不参加。但是感谢主，神就保守他的仆人就这样过来了。那为什么不参加？那是就是因为这个信仰，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而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为真道而竭力争辩呢，不是在50年代，不是在这个大陆的新政权成立以后，是远远在1949年大陆的新政权成立以前30年代，那个征战已经早就开始了，40年代已经在继续，到了50年代，这个征战属灵的争辩必然还要继续下来。但是这个不幸被一些人就把这样的一个过去的征战，到了50年代的时候，把它这个加上另外一种名义，而迫害那些个真正的属乎神的一些人，到现在恐怕还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那个实质还是信的和不信的能不能同负一轭，是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呢，还是连于世上的一个什么势力？是依靠耶和华的他的全能呢？还是依靠势力、依靠才能、依靠这个世上有势力的一些个力量，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问题。这件事情呢，那么在30年代这个论战已经开始了，但是到了40年代的时候，现在中国的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这个有些弟兄姊妹这几天问到我，这个当时有一些有特别的一个标志，就是在40年代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被主兴起来了。原来在30年代那个时候呢，青年知识分子信主的人比较少，到了40年代的时候，青年知识分子信主的人比较多了。我记得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在这个重庆，在南山贾一鸣老牧师那个灵修院那里，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那个在那个聚会当中，150几位这个年轻的一些在大学里读书的一些基督徒，像滕俊辉滕牧师就是在那里，我不知道胡元公胡牧师参加了没有，滕牧师是参加了，还有其他的在重庆的那些个弟兄姊妹参加了，那个是当时有好多的人在那个前后，有些人就奉献了。第二一次是在1947年，在南京有一次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就是第二届学生这个灵修会，那一次大概胡牧师参加了。那个滕俊辉牧师参加了，焦元莲牧师参加了，那个扎大卫牧师也参加了， 当然还有好些个人大家都参加了，不过参加那些人当时呢，因为400人呢，当时彼此都是那个都不是很清楚的啊，那么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大家都参加那次聚会，那到现在几十年后一想，哦，那我们都在场，那那一次呢是一个很大的复兴。那个大约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大家就是有个封闭性的聚会，那这个从各地来的代表，那全国各地都来是不可能。举个例子来说吧，洪元公牧师知道，在西北那个叫灵修团，不叫团契，有大学的，有中学的，有的那个团契里的一二十个，能联合起来的时候也得上百人，恐怕统计下来，连大学带中学，大概像什么西北医学院的、西北工学院的，还有那些中学啊，可能要是陕西那一部分都连起来，我想100人绝对上去了。但是代表呢，就是少数的几位啊。当时胡牧师是一个，滕金辉牧师也是一个。比如说这个北京基督徒学生会，据我知道，至少都有100多弟兄姊妹，啊，都是大学里面的、中学的。但是到南京去开会的只有4个代表。所以这从全国各地区的代表是400人，但是那400人大多数的都是奉献的，啊，后来就是在那个聚会完了以后，把自己奉献给主了。这个奉献呢，就是像今天上午我所说的，然后我们把自己你完全献给神，神让我做医生就做医生，让我做工程师我就做工程师，神让我做农民我就做农民，神让我做苦工我就做苦工，神让我传道我就出来传道，就是这样的一个奉献。那样一些个青年的那个弟兄姊妹，有的就出来到了海外，在40年代末48年49年有的就出来到了海外，被神使用服侍主一生，他现在还有的仍然在服侍主的工作上。那国内呢，那些弟兄姊妹现在就成了家庭教会里边的许多的服侍主的人，也有一些呢就到了西南去了，有一些人到了西北去了，有些人是在监狱里面被主接去的，那么他们的这个脚踪啊，他们的事迹，就是激励了很多的弟兄姊妹。现在可以说呢，借着这样的一代人，40年代那个复兴，当时奉献的那许多的弟兄姊妹，借着那些个人的见证，后来又有许许多多的新一代的无名的传道者起来了。当时40年代末。往新疆去了啊！举个例子来说，有2个组织，一个叫遍传福音团，就是把福音传遍。他们的那个口号，他们的祷告就是把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去。啊，西北遍传福音团的那个领导人叫马可牧师，现在可能也是被主接去了。那是原来是一个圣经学院在陕西三原那个圣经学院的那里的一些个神学生。他们组成了西北这个遍传，叫遍传福音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西北灵工团，西北灵工团的负责人叫张古全，张弟兄，张弟兄是我1946年见到他，1947年他就到这个新疆去了，那个时候那个火车只通到兰州，那坐火车可以到兰州，从兰州再往西边走没有火车了。那怎么办呢？只好坐公共汽车，坐公共汽车的花费又很大，没有钱怎么办？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是步行走到新疆去的。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从上海到兰州这个距离还比较近一些，从兰州要是到新疆那个距离还要更远一些。但是当时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就是走一段坐一段车，走一段坐一段车，有的就是徒步到了新疆去的。张古全弟兄是47年到那里去，1951年被捕，1956年在监狱里边就被主接去了。还有当时有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再提到一个文武林姊妹，他是这个台东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和他的先生一起到那边去传道。文武林姊妹是在监狱里面被主接去的。那现在有些西北灵工团的人呢，他们被释放以后，当时的工作很难。人们说50年代那是传福音的工作果效不是很大，但是现在呢，这个遍地开花了。我们接到一些个信，有些弟兄姊妹没有见过面，他们就自我介绍，他说我是西北灵工团的第二代的传道人，就是他的父母是西北灵工团的。还有的挺有意思的，一个小姊妹说我是西北灵工团的第三代的传道人。那年的那个福音现在已经是相当兴旺了。那40年代的蒙恩的那许多的人，那么就看见了神的恩典。现在在国内 比如像啊郑慧端，大家叫他郑姐，还在国内啊，有的是被主接去了，又是这个像刘谦高弟兄，现在还在国内。国外的像这个薛玉光牧师、余立功牧师、王国显弟兄、焦元莲牧师、王永信牧师、鲍奎元牧师、刘三刚弟兄、许光岛弟兄等等，这几个人是到了海外来了。在国内呢，那么有些呢还在继续的被主使用。这是四十年代蒙恩的一种情况，当时也有有往西北去的，比如像赵西门呐、其他的还有一些人啊。那么到了西南去的，现在被主接去的，张家群弟兄、苏正杰弟兄，这个还有一位江巴月色啊，就是是位西藏的藏族的一个弟兄，这是很多的人，这是四十年代。啊，中国大陆教会复兴那个情况，到了五十年代，有新的问题出来了。新政权成立以后呢，那么就初期五十年代初期，反正大家传道啊、服侍主啊，甚至于到边疆，甚至在一些县城农村，还是照样的福音，还是能够传扬。但是逐渐的就出现了新的问题。本来这个自立自养自传呢，这个是符合圣经的教导。虽然没有这自立自养自传这几个字，但是看呢，这个精神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地方上的教会应当自立，不受外边的一些个干涉，自立应当自养。这个从经济上自己弟兄姊妹的奉献供给这个教会的需用，这也是对的。自传这些弟兄姊妹们自己传扬福音，甚至于出去到附近的一些个村庄，甚至到别的地方去传扬福音，这都是对的。从圣经上看，你看安提阿的教会是这样，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这样，后来一直这个大家分散到了撒玛利亚等等这些地方，这确实是这样，这个精神是对的。但这个事情不是从五十年代才开始的，二十年代有一些神的仆人，就刚才我所说的像那些王明道先生、尼托生先生，他们一开始就是当地自立自养自传的，他们没用这个名义，实际上是自己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到了三十年代，这样的教会就更多了啊，甚至于当时有些个西方的这个传道士有都认为应当成立这个中华自己这个本色的这个教会，应当是就是比如说长老会就建议改名叫中华基督教会，啊，在中国的地方就让中国的信徒一些个长老、知识、传道人由中国的信徒来负责中国教会的工作。从三十年代就有了，四十年代是更多了，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呢，那么有些人呢就倡导要成立三自会，倡导成立三自会的这个缘起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过去啊，中国的这个基督教会受这个西方传道士的影响很大很大。应当怎么样肃清那些西方传道士的那些个影响，所以就在1951年4月份召开，我这个资料都不一定很确切，大家回去可以查找一下。我记得不错的话，1951年4月是由中国的政府召开了那么一个基督教的这个领袖的代表会议。那当然了，这个不是基督徒自己自发组织的，不是基督教的领袖们他们这个出来约请的，是政府约请的，政府约请的，当然可能这就不是这个教会自己哪一个领袖这样的发起的。那么到了这个北京去开会的时候呢，大概100多人代表，里头的这个负责人呢是吴耀松先生。吴耀松呢是从前这个青年会的一个干事，一个总干事。这位先生呢，他曾经写过一些个书，就认为《创世纪》是神话故事，这个耶稣基督同贞的玛利亚所生，这是美丽的预言啊！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是博爱精神啊！耶稣基督复活是精神不死啊！将来耶稣基督再来，这是大同世界的理想。这个都有书可以书籍可以查的，都是有文字为凭的。这位先生呢，他做总负责人。后来大概开会到了1951年4月20几号要结束的时候，有他们这几位先生就是倡议成立一个中国啊这个基督教三自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当时那个名字叫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大家知道抗美援朝吗？因为正和那个朝鲜正在作战，就中国要抗美。抵抗美国援助朝鲜，抗美援朝，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反帝爱国， 三字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啊，打起来这么一个组织，这是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后来大概可能觉得这个名字太长了，就把反帝爱国四个字去掉了，但是正式名字这个有案可查的是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次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那是1951年大约是4月底啊成立的。大家这个顾名思义一看，这个本身不是教会，人家自己也不承认教会。到现在恐怕你们三字会的领导人，三字会是不是教会，大概他也是有识之士也会说三字会不是教会，三字会另外有个基督教协会，那是领导基督教的，三字会不是基督教啊，不是基督教会。另外呢，从这个名字上来看呢，就是抗美援朝，那当然那就是政治组织了，不是一个兴旺教会为了广传福音啊，属灵的组织，我们要拆船，我们要出去，我们像什么海军，我们到海外，不到一文化不到，不是这么一个机构，是抗美援朝的这么一个机构，那当然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了。那么那个组织成立了以后呢，那我记得很清楚，4月底成立，但记得不错是4月底，从5月份这个散会以后，从各地就组织控诉会，控诉什么呢？控诉这个西方传道士都是帝国主义分子，无一幸免呢。各地都在那里，都那这个某某人在这里传播到，这个是帝国主义分子；某某西方就传道到这儿来，这是帝国主义分子。那个时候我很单纯的，我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我很单纯。我是带领我悔改信主的那个是一个英国传道士，他的名字安宁，他又没有结婚，年龄这是50多岁到中国来传道，带着病，风湿性的这个关节炎啊，在这个很潮湿的地方，胡牧师知道，在阳县，名字安宁叫吴永秋。不知你还记得这个人不记得？瘦瘦的，高高的身量，当时很啊，很有印象哈、啊。感谢主，我说我就是他带领我回来信主的呀。这个人怎么我看不出他是帝国主义分子来？好，这个话不得了，当时这个话差一点把我批判的，把我也打入帝国分子那一波去啊。因为张德华还年轻那个时候，啊，哪能说每一个传道士都是帝国主义分子呢？啊，你们带领我悔改信主那个吴永秋，那个吴教士，大家称呼那个时候你的传道称为教士，那 Miss Annie 我们称呼他吴教士，他带领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当时我们不知道他有关节炎呢，后来等到我奉献了，后来清楚主的呼召了啊，我想起来了，这是我从前是蒙恩是这么一位传道士带领我这个悔改的，我就打听他，后来那个内地会的一个姑娘跟我说他已经回英国去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有很严重的关节炎，我们内地会的同工早就跟他说，他不适宜在那个陕西南部那个盆地潮湿的地方，不适宜在那里传道。多少人劝他早一点离开，他怎么说的？他说我的工作还没有完呢。他说我的工作还没有完呢。那句话给我心里边很大的激励，那是我所见到的无名的传道者其中之一。啊，有这样的一些个西方的传道士是披荆斩棘啊，是流泪撒种的。那么这样的一些个人怎么能说是帝国主义分子呢？那么现在大概我们感谢主播，现在我倒看到有些这个三字会的人特别愿意西方的一些传道士到中国去，大概这些人都不是帝国主义分子了。而且也不说初期那些所有到中国去的都是帝国主义分子，这个话也不说了啊，这个不说是不说了，那个里边的那个到底成分内容是什么，这个只有是神知道，他们那些个主要的负责人他们也知道。好，我们在这个说回来，就是这个50年代他们成立以后就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是先是控诉外国人，控诉完了外国人就控诉中国人，是王明道先生，原来这是压根就是自立自扬自传的啊，那个北京基督徒会堂那个账目是一清二楚，后来王明道先生那个提到这个事情，有点心里还很有点这个不平啊，就特别跟我说你把那一段念念，让我念念，我心里话我早明白，我早念过，何必再念，那老人家就是愿意让听听再念念，让别人听一听。那个当时啊，北京基督徒会堂是怎么样的这个发起的，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这个信徒当中怎么样的捐献的，捐献了多少钱，盖那个会堂一共用了多少钱，还剩下多少钱，账目清清楚楚，那30年代就建成了，那怎么这个成了帝国主义分子了？后来王明道先生被捕入狱了，李伯升先生被捕入狱了， 那么这些个原来是自立自养自传的这些个人呢，也成了帝国主义分子，那么这些人就被捕入狱了。啊，像我个人呢，也是年纪轻轻的，我就从来没参加过任何工会，没有参加任何宗派，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财团组织，在大陆几十年从来没有拿过任何的这个教会机构的一些个这个地方教会也好，工会宗派这个财团组织也好，没拿过薪水。那我就这样的一个服侍主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弟兄，我也成了这个，我也成了被肃清的对象了。王明道先生被捕以后，我也就被捕了。我的罪名呢，就是协助王明道。这个我帮助了王明道先生，我也承认。王明道先生在那个时候写过几篇文章，其中比较出名的两篇文章，一篇呢是真理呢，毒素呢，还有一篇是我们为了信仰，那就是为了真道而竭力的征战争辩。就是说明这个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异母。为什么不加入三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的信仰和混杂。那个王先生，我记得还挺清楚。这个老人家，这个很直爽啊，很直率，只是心口如一的。他说：“你看看，有的时候常和我们说，你看看那个吴耀宗先生，他本身就不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从哪篇文章看，他根本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神的人怎么能够领导基督教呢？他一再的说，两次的说，三次的说，怎么说这个？我都有点耐不住。我们这个年轻的那一代的人都称呼他叔叔啊，称呼这个王先生称呼他叔叔。我说叔叔啊，不是说因为他不信神不能领导基督教，就是信神的人，甚至于是过去被神重用的人，而现在他不按照神的教导来做事，他也不能领导基督教。我说到那里以后，他也没言语。当然我说的没这么慷慨激昂的，我就跟着我说就是信神的人，甚至于就是奉献了，就是过去被神用过的，现在他不按着神的教导来做事，他不是遵行圣经上的话，到了个关键的时候宁肯听从人的而不听从神，如果这样的话他也不能领导基督教。王先生呢，没有言语，因为言语，王太太在旁边言语了。王太太说：“云坡这样说的，这个还是挺要紧的。说万一要这样的话，还更不好办了。”但是王先生没把这一段写进去。比如我给他提供了点别的材料，一些什么呢？他到有的时候都把他这个才纳进去了，写到那几篇文章里头去了。所以我的罪名是罪莫大焉，我是协助王明道进行反革命活动这样的一个罪名，我也被捕。但是后来呢，我今天敢于在这里说。以前呢，我还有点不大愿意说这些事。为什么愿意说呢？我1987年平反了。1987年底宣布我以前过去那些个罪名都构不成罪名，所以因此我刚才说的这些也不算是罪名了。但是呢，说是这样说，我被平反的那一年正好我是62岁，背着这个罪名是31年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时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50年代呢，三自会成立以后，就到处的搞这个控诉的运动，控诉完了外国人就控诉中国人，控诉中国人完了以后，控诉完了以后，还得肃清帝国主义毒素，帝国主义分子批判完了，就肃清帝国主义的这个毒素。王明道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真理呢，毒素呢？什么叫毒素？什么叫真理？你得画个界限。你把这些个毒素，你一条两条三条五条，你把它列出来，既然是毒素，大家就避免不讲毒素就是了，就信真理，不信毒素就是了，你又画不出来。所以弄得当时一些传道人呢，加入三字的一些传道人，据我所知道的都是战惊恐惧，唯怕讲了毒素。那么要避免讲毒素怎么办呢？咱们在礼拜堂里，我是没有去了啊。那我那到那个那个讲道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读一段圣经，然后再读一段当时的报纸，然后就然后讲一讲现在这个国家的建设有什么需要，然后就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如何做，我们这样就是一个爱国的基督徒了。那么信徒一看，我到礼拜堂听你这个，还不如在自己本单位的在那里学习报纸了。很弄的人数是越来越少啊，讲到的人越来越害怕，唯怕讲错了讲出毒素来。那基督徒，你看我到这里听这个干什么？我后来啊，这个三次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举动，就是在1958年的时候，大约五八年五七年末五八年初搞了一个大联合， 大联合就是这个，大家应当不分工会宗派，大家都联合在一起，名义上是很好听，实际上呢，就是把许多的礼拜堂合并成少数的几个礼拜堂。比如说上海原来100多个聚会的地方，后来经过一合并成了很少的10来个。北京也是大约100左右的原来聚会的地方，那么到了1958年，与大联合一合并，也就是大约10个左右，不到10个。现在北京大概聚会的地方还不到10个聚会的地方。别的地方怎么样？回到大陆一看，哎呀，礼拜堂的这个三字会礼拜堂这么热闹，人这么多呀！是啊，原来是100多聚会的地方，现在只有几个聚会的地方了。如果要把洛杉矶所有的这些教会大家都合并，洛杉矶有多少？大约将近200个聚会的地方，多少？他们是一二百聚会的地方。好了，就他们在10个地方聚会，我看人更多。啊，大家能都看见一个外表的现象是这样。当时啊，那个50年代末期，大联合完了以后，只剩了，比如像上海、北京，都剩了少数的几个聚会的地方，少数的几个礼拜堂，而那个少数的几个礼拜堂都弄得门可罗雀，没有人去了。因为到那去一听，哦，是政治，那我还不如自己回去自己看报纸，在我本单位学习。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有些个人的记忆当中，虽然那个时候我自己是很不能够自由多做什么，但是也能够耳闻，也能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消息，就是寥寥无几了。这个礼拜堂关门了，那个礼拜堂关门了，因为没有人嘛，合并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那个少数的那一两个甚至也没有什么人了。有人说啊，是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教会、中国的这个信徒给摧毁了。弟兄姊妹，我愿意和大家说，文化大革命没有这么大的罪名。这个账如果算在文化大革命身上，对文化大革命太不公平了。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开始的，1966年以前，请问现在那些很赞成三字、给三字在那里唱赞歌的一些人，请问这些个人本着爱心说城市话，1950年、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所剩下的礼拜堂大城市里边有几个？像上海、像北京，有几个礼拜堂？哪一个礼拜堂里的有几个信徒？请大家本着爱心说城市话，那些给三字唱赞歌的人，你说一说这个历史的记录。这个数字很容易找啊，不是很难的，现在完全可以查找。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教会给毁了，而这些个三字的先生们，他们把中国的教会带掉了一个绝路上去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个时候几乎礼拜堂已经是寥寥无几，已经是人数很少了。当然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呢，那么大家众所周知，那么就是这个圣经被烧毁，信徒都分散啊，这个传道人也是那个另外做其他的一些个什么劳动啊，做这样的一些事了。但是感谢主呢，就显明神自己的作为啊。到了70年代末啊，教会又复兴了，好像那个以西结书所说的枯骨复活了，好像我们刚才读的诗篇126篇，被掳的又归回西安了啊。在那个60年代7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聚会的时候，我知道有些个弟兄姊妹是在那里默默地祷告啊，有的是3三2两的在家里边祷告，有的就是以自己的这个亲属为限啊，在自己家里祷告，有的呢就是到山上去祷告，有的到树林里去祷告，有的坐着船祷告，有的是索性把船开到一个海岛上去，在那里祷告，有的是进食祷告，有的是通夜的祷告，那么就是借着祷告而教会复兴了。70年代末教会复兴了，80年代初教会复兴了。哎，原来在那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三字会也停止工作了，三字会也没有了。到了70年代末，那教会这个复兴了，信徒又多了，三字会又出来了，三字会恢复工作啊，那么就是又开放礼拜堂。那么呢，大概是我记得不错的话，是浙江第一个礼拜堂开放，然后其他礼拜堂陆续开放，也是信徒你上礼拜堂来，那么这个三字会便于管理、便于控制、便于领导了啊。但是有些信徒呢不再来了。我说已经上了一回当，不再上第二次当了。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家庭的教会， 家庭的聚会。大家知道这个家庭教会也是符合《使徒行传》那个记载的。那些个当时《使徒行传》那个时候那些信徒的人是在家中且在殿在家殿中且在家中这个存着欢喜快乐的去应饭，在那里摆饼赞美神，在那里聚会。那也有呢，到那个三字会里边去的。你到三字会里面去一听，哎呦，这个牧师讲的是报纸啊，这样就离开那里了，离开这个到这个家庭教会去了。后来啊，我听说呀，那有些人不讲报纸了，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事情咱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家怎么开会商量的，我们只能是就是不知道。但是呢，可能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讲报纸讲来讲去，信徒都走了，信徒就都不听了，所以呢，就听说呀。陆陆续续的有一些老年的牧师，老年的传道人，甚至有一些个被关多少年的出来呢，那么这些人过去曾经和三字有个联系，现在把请这群老牧师，哎呀，到这个礼拜堂主日的时候讲纯正信仰的道理，信徒一听，哎呀，这个道理很纯正啊，很好啊，那么就在礼拜堂聚会也可以吗？那刚信主的一些信徒就在那里听，也觉得挺不错的。可是一听，哎，那个牧师讲的不行，他讲的这个不是圣经，圣经以外有些个道理，这个牧师不好，假的，假传道，那个牧师好，这个是一个老年的传道人，听那个牧师讲的。慢慢的听说那些个不讲圣经的人，他们也讲圣经了。我这是知道这个现象，因为什么呢？好像是那些个信徒就说，因为一听就听出来了，这个是真正爱主的，这个老牧师是真正爱主的，他讲的纯正信仰的道理，我们大家都帮助。那个人不行，那个人他那个人讲的那不讲圣经，一听就听出来了。后来就是信徒就说，哎，你别看人家那个牧师从前讲什么，现在人那个牧师人家也讲圣经了，圣经以外的人家不讲了啊，人家那个也讲十字架的救恩了，也讲耶稣基督再来了，你看人家那个牧师悔改得救了。这是刚信主的这个初信的一些个信徒这样说。那个老年的信徒说，你甭听那个老年信徒说，他讲是这么讲，你看他怎么做的。那现在呢，弟兄姊妹觉得那个到海内去啊，三个礼拜两个礼拜聚会一次两次三次，哎呀，这么多的人呢，是这样多的人，原来那么多的聚会的地方都合并成了少数几个聚会的地方了。哎呀，讲的道理很不错，你看这个每一次的讲道都是那很纯正的。是啊，这不能讲假的了，再讲假的大学分出这是个假传道，大家就分出来了。所以现在也很奇妙，神做这个奇妙的工作。我在这个1995年在澳洲的时候，那边呢有些同工聚会，在悉尼，悉尼有几十个同工，大家有一次这个交通聚会，大家在一起，大家问了我一些个问题，其中有个问题说，现在这个大陆上社会福音的情况到底泛滥到什么地步？我说大大的出乎你们意料之外，你在中国大陆上找不到社会福音，找不到新生学派。我说啊，怎么会这样？我就把这个情况一说，原来如此，这也是感谢神，新生学派在那里没有办法泛滥，在泛滥的时候，信徒就听出来这个不是真正属乎主的人。这就是这个现在的那么这种情况。但是呢，那个核心里面，恐怕是那个原来的那些个领导人是一脉相传。那人家那个中心的那个目的，那个里头那个核心，到底是耶稣基督为头呢，还是以人为头呢？这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别人一看也很清楚。按照圣经上说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只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纯正信仰的弟兄姊妹不相信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教会再可能另外有一个头。这就是这个关键的所在。有些个人很热心呢，很操心呢。我听说这个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是这个他世界出名了，他到了这个大陆三字会里讲道一次以后回来，他就愿意把这个家庭教会和这个三字会把他拉拢合在一起。哎呀，我说这位牧师已经是过去被主重用过，现在怎么这个样看不清楚呢？我说就在这位牧师他的身边，就在北美这个地方，他的旁边宗派林立啊，有许多不同的宗派，他都联合不到一起，他怎么跑到万里迢迢跑到中国大陆去，想着热心做这个工作是帮谁的忙啊？所以有人说呢，这是过去的恩恩怨怨 啊，因为三字会控诉了那些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那些个传道人受了迫害，说现在你恐怕那些人耿耿于怀。我愿和弟兄姊妹说，我没有耿耿于怀。神知道，当我受逼迫的时候，我在这个软弱的时候，我灰心丧气，我在主面前求死，我说神呐，大人接我去。崖上的芦苇，主为什么不折断呢？江餐的灯火，主为什么不吹灭呢？如果要是把江餐的灯火吹灭了，我就卸了世上的劳苦了啊！如果这个崖上的芦苇主要折断的话，那就一切都过去了。我向神曾经发过怨言，曾经软弱到这里一个地步，但是刚强的时候，神知道我没有怨恨什么人，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不存在这个问题，心里不应该计较。在刚强的时候，神知道我为那些个逼迫我的祷告，为逼迫我的祝福，这是圣经上的话。而祷告起来以后，与其他弟兄姊妹说，那些个人逼迫我们，怎么你还为他祷告？我说圣经上的话，说要为逼迫你的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啊，这是圣经上的话，我们应当这样遵行。神知道没有个人的恩怨在内，不是说计较，因为过去我是一个受害者，现在所以如何如何，不是这样啊。那么一些个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也曾经这个让我们受了很大很大的伤害，但是过去以后，我们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照样的应当爱护他们，应当关心他们，应当甚至于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可以照样的。所以不是什么个人恩怨在里边，这里面有一个真理，到底谁是教会的头，教会应当听从谁的，是顺从神呢还是顺从人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然呢，有些弟兄姊妹看到外面有这个现象啊，那么这是一个外边的现象问题，也确实在三字会所领导的这个礼拜堂里面有很多的爱主的一些弟兄姊妹，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也结了许多福音的果子，他们也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能到处传道，甚至于建立了聚会点，甚至于建立了教会，这样的一些个弟兄姊妹，我自己何时和他们也是有交通，也是有来往，但是我从来不到礼拜堂里面去。应该说明一下，我一度曾经去过，那是什么时间呢？那是1951年，我在昆明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个聚会的地方，感谢主，原来只有10个人聚会啊，后来到了1951年的时候呢，就有120个人聚会了，而且买了房子，大家都没有想到啊，那个我们就那样的赤手空拳，感谢主，也不募捐，也不向人家说你们给我们捐款吗？什么东西从来没有，但是就那么些个弟兄姊妹，120人，大家买了房子聚会，成了一个 NPR 啊，因此我可以到各地一些个少数民族当中去传道。到了51年的时候呢，当地这个最大的一个教会就是小群，他突然加入三字了，当时不叫三字，叫昆明基督教联合会。他一加入联合会，昆明基督教联合会，他大约180人，他一加入呢，就是我们最重目啊，这个所事送手所指了，120人。当时我心灵里面很有征战，自己有软弱，我说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主的事工的缘故，好，我也加入，那我们也加入了。加入了1年啊，因为我那不是为了有福音方便吗？我就出去到处去传扬福音，到少数民族当中去传道。51年底回，52年初回来以后，好，这个当地的昆明基督教联合会就有一个声明，甚至于登了报，在1952年5月10号的《云南日报》的第一版登了报，说是号召在这个土地改革期间，要停止农村里停止一切的这个教会活动。他的一个号召，另外举了一个例子，例如昆明传教士边云坡到了无定地区传道的时候，就直接间接严重地影响了土地改革工作。下面你说我们要警惕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宗教也怎么样，我们严防坏人，突然来了这么一下，当时我非常的吃惊，因为这是大家知道破坏土改这个罪名不小啊。当时给我是这么一个罪名，当时对同工的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同工，也比我小几岁，他说：“边大哥，你要做最坏最坏的准备。”他说：“这个事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可能是最坏的情况都会发生。”然后就感谢主，在那个时候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在那个时候我没有恨那些个人，我在神面前那时候祷告就说：“这是神对我的管教，我根本不应该加入这个组织。”你不是为了要福音的缘故方便吗？好，你加入进来，你看看，对工作有利吗？ 反而是这样。所以我就在神面前认罪，在神面前悔改。至于那些个整我的人、斗争我的人，我真是神知道，我对他们祝福，我是求神怜悯这些个人，求神让这些个人也明白救恩，将来能够悔改，能够在天国有份，因为他们也沾了这个基督教的边儿，求神能够拯救这些个人。嗯，那感谢主啊，那个时候呢，那个幸亏和我去的有一个老伯母，这个老伯母姓于，现在他的儿子还在 San Francisco， 也是原来这个他的这个儿子那个于弟兄，他前年跟我说，他说你还记得吗？你这个实习的时候，那时候我才14岁，我说你现在多大了？59岁，我今年61岁了，哈、啊。他说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我们称呼他这个于伯母，那个于伯母当时很爱主。那是50岁的那个光景，一个广东的一个老年的姊妹，她家里很富有啊，家里一直是这个先生是个大夫，他就非跟我去传道不可。那一次，他说这次这个你这个身体不好啊，恐怕去了倒是没人照顾，那个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顾，而且呢，我也可以做见证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遇见这样那样的危险，那么如果有的说不清的时候，可以出来做见证。另外呢，一个女的知识也陪着那个老伯母一起，再加上另外一个翻译，我们4个人传到几十天回来以后，当我在那儿被批判的时候，那个老伯母站起来了。这个边弟兄他到什么地方去，我就到什么地方去，而且我们手续齐全，公安部门都知道我们的行踪，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得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说当地的教会约请我们去的，每次讲道都在，甚至于还有政府的人也参加，他讲的什么什么什么我都知道，如果边弟兄有罪的话我也有罪，如果他应该坐监我应该一起下监，这么一位老伯母啊，做了很好的见证。当然另外神也借着另外的事，也就是保守了我啊，过去那么在那一段呢没有被抓起来，那个那是52年的时候，后来呢跟王明道王先生那是被抓起来了。因为这件事情我说什么呢，就是说后来那个事情1952年那个完了以后啊，我明白神对我的管教了，我神求助饶恕我，这个事情呢等于他们是不了了之了。我说好，那我声明我退出这个基督教联合会，那个时候已经叫三次了，1952年夏天已经成立叫三次了，我说我退出三次啊。当时的那个宗教事务处的一个负责人姓巩啊，我记得他们这个巩，大家叫他巩同志了，就叫我去啊。那时候因为我在圣经学院里教课，有的弟兄姊妹叫我边老师，那个巩同志也叫我边老师，上来先恭维一番，说这边老师你过去参加了基督教联合会，在这里面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基督教联合会正需要你这样的人在这里的继续发挥作用，还是希望你回来。我说我经过了祷告，我经过了再三的考虑，我不能再回来了，你不回来对你不利。我说不利，我是一个传道人，我不管利不利，我得听神的啊。我们为什么，我就讲为什么我不参加啊，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福音啊，我不能来。我说你看看你这个来不是这个过去很能够发挥作用，我说您看得很清楚，我这么一个年轻的人刚刚离开大学，我和任何的工会差会宗派都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来往，组织上的来往，那些个批判我的人，他们多少年拿外国这个工会差会的工资，他们在批判我，批判我的某人某人他们的品德如何，某人某人品德如何，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吗？我就当面可得指名道姓的说，我说当时他们批判我，您看看这个事情这是原因在什么地方。他说以后这个事情不会发生了，我说您说不会发生，万一发生怎么办啊？他说这个希望你还是要回来，我说我不能回来，说你再考虑考虑，我说我已经考虑的结果就是退出，我怎么还再考虑回来呢？我来对你不利，不利我说也没办法，我说您知道我是属乎主的人啊，我要是为了自己个人利益，我去这个大学毕业以后我就不传道了啊，我离开大学我就不传道了，我这些传道我就是这个就是为传扬福音，就是很单纯的嘛。他说你是有必要要参加的，当时神给我一个智慧的话，我说巩同志您是个共产党员吧？他突然一愣，怎么问这个问题？他说我当然是共产党员了。我说您是共产党员，当时铁托他也说他是共产党员，大家知道1952年呢国际社会正是批判南斯拉夫，说铁托是修正主义 啊。我说铁托呢，南斯拉夫那个铁托，他也说他是共产党员。我说您能和铁托坐在一块谈共产主义吗？他说那当然我不能了，他是修正主义的，我们是这个啊，这个正统的这个共产主义啊。我说您不能和那个修正主义的这个铁托谈共产主义，您为什么让我这样一个纯正信仰的人和那个假信的人坐在一块谈圣经呢？他说我们跟南斯拉夫我们有这个国家关系，我们有外交关系，虽然没有这个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有国家关系。我说是啊，如果那些个假信的人他们要是我的邻居，我说也许我能够帮着他们扫门口，做清洁卫生的时候我能够把他们门口也扫干净了。如果我们要是同在一个学校，我是一个老师，他们是那个学校的校长或者是教务主任，他们给我的工作任务，我说我其实能够很好的完成。甚至于在一个学校里边，我们可以一块学报纸，学这个政治学习了。但是有一样，谈圣经谈不了，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福音啊。真信的和假信的在一起，怎么能够谈这个信仰呢？正如同你也不能够和那个铁托你们谈共产主义是一样的。后来那个人没话说了，那个工同志没话说了，他说你还是需要考虑考虑。我说我就是考虑到此为止，那么这个就结束了。我说今天谈这件事情呢，就是说让弟兄姊妹看到这个实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啊。但是无论如何，神复兴了大陆的教会，人数增多了啊。现在我应该说在三字里边，虽然那个核心的人很难说，但是有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在那里聚会啊。这些个弟兄姊妹是我们的肢体，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来的，所买来的，和主耶稣基督有交通，我们也应该有交通。他们连语言守耶稣基督，我们应该彼此也应该有个属灵的联系。但是我感谢主，我不去，我不能到那地方去，就个人的一个领受啊。我时间的缘故只能谈到这个地方了，不知道啊，有些个问题如果再需要谈的话，明天再谈一谈现状，大陆的教会的现状和少数民族当中的一些个事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有些个问题谈一谈。
感谢神啊，上面天地兄给我们的交通分享啊。有没有哪一位你听的时候有一两个问题的？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听说在大陆对少数民族还会跟比较自由一点，没有政治的干涉，
没有这些。好，据我所知道，各个地区不一样。中国确实地方很大，人数也很多，各个地方呢，他的那个政策也不完全一样。有的一些个地方就属于尊重民族政策，那么这样呢，就进去传福音比较容易一些。也有一些个地方，那可能就更困难。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地方，我进去传福音出来以后，说我在那里破坏土改了。后来我几次要往那里去，当地的同工就劝我，你千万不能再来。你要再来的时候，你自己造成很大的一些个危险，可能对当地的信徒，给他们也会带来的困难。
哪一个地方比较靠近？
这个很难说，很难说，因为地方确实是不同啊。好啊，对不起啊。
我有个问题，
你说。
现在有些在美国的人，他们就是借着就当英语教师啊，或者叫这样的派到大陆去了。那他们现在在哪里做工？
我所知道的有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是这个到大陆去做福音事工。
或者做什么就派进去了。
嗯，
你想他们是纯正信仰的。
对对。
那他们在哪里？
他们就是比如说教师就在他的附近给他学生传，做一个工程师和他接触的同事传，那他做一个专家和他所接近的一些个中国人那样来传。但是这个也是有限度，因为这个他的身份是教师，就应当做教师的工作。他是一个医师，就应当做医师的工作。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在前些年，他除了自己的这个专家的身份以外，就工作以外，他又在那里搞了一个叫英语 class， 就是英语班，实际上是英语查经班。结果后来被发现以后，结果那个弟兄被提前请他出境了。那个弟兄就在美国啊。现在我听说那个弟兄又回去了，他当然他都开了一个生意，那他又可以出入了。
还有没有哪一位
啊？你说。
据说大陆上已经有三万五千人都这个信徒，这传教士不到一万，请问您这个数字是不是正确的？
哦，谢谢哈。我想这些数字都是估计的数字，因为这个在三字礼拜堂里边，那个或者能够做一个统计，或者是传道人有多少，从神学毕业的多少，但是更多的是在家庭教会当中。这些家庭教会你没有办法统计，今天你要估计出来，明天这个数字可能又变了啊。而且那些个家庭教会里边那些个传道人，就我所知道的，都是忠心向着神的，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也不是到教会里边来得什么好处，大多数都是这样。那就是说，白白的得了主的恩，也应当和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分享主的恩。所以有些人是撇下一切所有那样来服侍主的。这样一些人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但是就像神所重用的一些神的仆人，像海外的吴勇长老，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没有什么系统的神学的造就训练，但是其实做的一些工作远远超过了一些受过神学训练的一些个人。像王明道先生、倪托生先生、苏尚杰先生，这些个都是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但是做了一些超乎也受过神学训练的一些个人的工作。大陆教会的一些个工人也是这个样子的。您说，
广播的福音功效怎么样？
好。
比如是远东广播
中，好，谢谢主。在这里，这个我愿意说，我所知道的有很多的人固定的时间收听良友益友电台的福音广播，我没有听，我不是没有听，我到时候找不到，或者是到这找到的时候有别的事情就忙过去了。我有的时候偶尔听，没有听全过一次，我那么听着一半的事，我所讲的哦，差不多这些个道理呢，我看圣经也可以得到了。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呢，有常来谈话，那么时间很紧，我就没有听。但是我所知道有好多弟兄姊妹，他固定时间收听，而且我知道的有那么两个人，至少来见我的两个人，他是从不信听广播而信主了，听广播奉献了，听了广播啊奉献做传道了，而且到现在大概总得从见我到现在，差不多有将近十年的样子。做传道现在是很坚定的做传道的工作，至少我知道这么两位，其他的听说是很多很多更多了，是有一些个功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有一个农村，有一次有两个信徒来找我的妻子和我，走了很远的路找我们来，说请你们给我们派一个工人来到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这个地方的教会。我说很奇怪，你们的教会多少人？他说将近一百人了。那将近一百人，你们这个地方应当有传道人了。说没有，请您给我派一个人来，来帮助。我说我们这儿也没有多少人，我们这是工作很多。我说既然你们一百人的信徒，那开拓这个福音，你们是谁传给你们的呢？他说就是一个老年的姊妹听福音广播，他信主了。他信主以后，就把农村里头就把那个偶像给去掉了。去掉以后呢，那个别人大家知道，那个农村里的一去掉偶像，那是一个大祸临头啊，啊！但是呢，这个姊妹就是这个心广体胖，身体很健康，蛮有喜乐。大家奇怪说：“你怎么把偶像去掉？你反正这个家里倒挺好啊。”他说：“我现在信耶稣了。信耶稣是怎么回事？信耶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独一无二真神的儿子。我们信靠主就能够得救。你再给我们讲一讲。”那老年姊妹她也讲不清楚，她说：“干脆你也来听广播来了。”他那个屋子里头听广播弄弄人就满了，那个大家知道农村的那个也就是一二十个人，那后来再想有人听了，就没有办法，没办法我们也要来听了。那个老年姊妹说：“你家里有这个收音机没有？”他说：“我有收音机。”哎，来了，我给你对那个频率，就收音你在家里听就可以了。所以那个老年姊妹传福音，他这个传福音的方法就是给人家调那个频率，这样他那里有一百人了。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有两个信徒到我们那里去，甚至讲说我们有人去能帮助他，我们是暂时我们的现在没有。后来也有人去了，有人去了那个教会，那么已经就比较稳固了，这是知道的一件事情。当然其他的还有，
便利兄，我也有问题。
你说，
您这个刚刚说三字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很爱主的姊妹，那么我们在北美有一个困扰，就是说在这边也有很多从国内来的学者学人，他们学完了要回去，
是
有的他们回去的地方呢，我们并不知道家庭教会有什么适合他们的。 那是不是您觉得还是可以介绍他们到三自教会呢？还是这个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态度？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个比较难的问题。第一，我想说明呢，三自会还不是一个教会，但是三自会呢，他领导了一些个礼拜堂，那个地方呢成建立了教会。另外，在三自会和三自会平行的一个叫基督教协会，那个基督教协会呢说是基督教会的一个联合，有那么一个协会，实际上呢是两个名义，两套班子，是一套人马，那个人都是一样的一些个人啊。但是呢他那个呢基督教协会有个教会的名义，那里面呢确实有些爱主的一些弟兄姊妹说，是不是应该在海外信主的人到那里，你不知道家庭教会的情况，也不知道，也没办法联系，反正找这个三自会的这个礼拜堂呢很容易找，差不多中心城市一找一准准有，到那就去了。那我觉得呢，如果他过去啊，那个在那个地方和当地的一些这个像这样的一些这样的礼拜堂的一些个人有联系的，他去到那和一些信徒有联系还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要知道那个实质是什么，要知道教会的真意是什么，我们的元首到底是谁，这一点我想应该弄清楚啊。至于我呢，我自己没有直接介绍过，然后你到那个礼拜堂去就是了。那么至于说你到那里呢，如果要是可能的话，我愿意他们认识当地的这个家庭教会的人。不过现在有一个困难，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现在很拘谨，大家问一些，大家大概弟兄姊妹能够想得到，很拘谨，所以那就是不太清楚的人不愿意接纳啊。那确实现在目前有这么一个困难，那么求主进一步的带领。嗯，
一分钟有没有最后的一个问题？那没有的话，我们停在这里哈，因为明天啊，我们还有一堂，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啊。一方面来参加，也为这个聚会带到。我刚在听边尼兄分享的时候，我实在是心里蛮充满了感恩，因为看见神的确是一个历史的主啊，在各样的历史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在那里，我们感谢神。最后，我要请边尼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今天要父神，我们就看见你的恩手，不只是在北美，我们今天看到中国大陆，你在那里兴起了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就他们轰轰烈烈的事迹都没有，但是他们就在你面前，每个人摆上，能够作为你自己的一部分。就在这里，我们在北美的人，你真是存心，我们愿意和他们同负一轭，为他们常常的祈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求你保守我们自己的教会，求你永远做我们教会的元首。
阿门。
你真是在那里面带领这些弟兄姊妹。
阿门。
使我们看见他们寻到的血不是白流的。
主啊。
这是他们的浇灌了我们后面些一个个的后面的人能够继续他们的脚中往前去。所以我们也就请你看，知道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每个人能够准备自己，将来有一天大陆的福音门打开的时候，我们都是愿意去那个地方，为你自己，这是在传福音，也让那些人到了全世界各地去向耶路撒传福音。在这里的时候，求你这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动下善功，让我们准备好自己，有一天你呼召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求你差遣我在这里。
谢谢天父。
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这是在你保守这几天的信息是这么的宝贵，让我们不但自己感动，也能够影响我们旁边。最主要主啊，求你让我们付上祷告的代价。
阿门。阿门。
在这个时候，求你保守每个人的心智，也让我们在这几天里面好好的，我们谦卑下来，听你给我们说话的声音。
阿门。
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门。阿门。